读完这段圣经，我心里是蛮沉着的。因为第二章讲到是预言将来必有假师父、假传道、假先知出来。我发现我们信耶稣的这个神的儿女要面对三方面。第一方面，我们要面对这个罪恶，是不是？假如我们正确的，我们是圣人，我们是好人，那我们何必要信耶稣呢？我们第一个面对我们自己人性里面许多的败坏，我们必须要面对我们已经做了一些不能说伤天害理，至少也是伤害别人、伤害自己的很多的事，是不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第一个会被我们人类第一个会被伤害的就是罪恶嘛，对不对？第二个，我们人会被伤害，虽然有些人不自觉，是被什么呢？被这个世俗世界上面的享受啦、欲乐啦，属世界上的事，就是眼目的情欲啦，这个肉体的情欲啦，今生的骄傲啦，这些东西来残害，有没有？不但是罪，因为有很多满足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不一定是罪，是不是啊？对不对？但是好像我们陷在其中没有办法，是为了要有这些享受而活，而为了要有今生的这些骄傲觉得要比人家觉得说我穿的衣服是比你更名牌的而在那边活，有没有？就为了一点自尊心，自己满足自己，好像比人家就给人家更看得起，可能有很多事情不一定是罪哈，是不是？但是呢，我们人好像会被这样一种世俗的东西来伤害。而这几方面呢，都是我们能够体会的。但是彼得，我觉得彼得他会把第二章圣灵感动他，或者他眼睛所看见的，他也不怕自己会被人家这样轻看，他很真实的把它讲出来。因为彼得这样一讲以后呢，万一别人对彼得有问题的时候，也可以用彼得讲的话来骂他，你是个假师父，你是个假先知，你是个假传道，是不是这样？所以我突然发现说，一个真正被主使用，真是能够跟主同心同行的一个服侍神的人，他很清楚的知道还有一样东西是非常伤害信主人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假传道、假先知，是吗？但我觉得我们的神怎么样，他绝对不是在政治上面官官相护的那个大官，我们的神他真是真理道路生命的这位主，他会很真实的让彼得看见说，原来真正在这一个世代的里面，信耶稣的人他会受到罪恶的捆绑，信耶稣的因为他是跟分散在外邦人中间的一些神的儿女来讲这些话嘛，哈，他会被罪恶侵袭，他会被这个世俗缠累，他也会被宗教来捆绑。他讲到最后这点讲到什么呢？他讲到最后一点讲到说，其实人还会受着假师父、假先知、假传道的毒害。我们不要以为一听到说他是牧师，他是长老，他是传道，他是宣教士，就以为他是什么？哎，有真有假，你们没想过这个问题啊？我跑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传道，我说我今天是传道人，跟你们讲耶稣的话，你们能分辨有一天我讲我自己的话是为了骗你，你知道吗？你不要相信我，我到任何去传道，我一定先讲这个。为什么呢？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堕落，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软弱，是不是这样？反过来讲，我们看到任何一个是假传道、假先知的，我们也不知道说他哪一天圣灵感动了他悔改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但是我们心里面要有个意识，有个什么意识呢？我们不在乎这个人的名称是什么，我们不在乎这个人他的 title 是什么，他的地位是什么，我们要在乎的是什么呢？这一个人是不是传主的道？是表面上讲，等一下我们细细看啊，他是表面上讲一些对的话呢，还他是一个真正跟随主对的人，这个一不一样啊？这个很不一样，你再讲，因为圣经你刚刚读下去，你会发现一点，他会告诉人家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他自己却怎么怎么，就变成说，意思就是他说的可能都对，但是因为他不是这样的人，他行的就不会正确。弟兄姊妹，我再跟大家讲，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你可能被罪恶伤害，你也可能被世俗里面的这些享乐伤害， 我要告诉你，等到你进到基督教的范围里面，你也很可能被所谓名字叫传道牧师长老的伤害，你同意吗？你要说七兄你怎么知道？因为我在传道过程里面伤害过很多人。所以那个时候我常常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说，但是这也没有办法嘛。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从神来的吗？我也没有我自己个性里面的话，血气里面的话，有的时候跟人家讲了以后，人怎么样，人也产生了他里面那种血气肉体的那种情况，有可能吗？有可能的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很小心。难怪神的真正神的仆人说，我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他们要受更重的刑罚。你们有读到这样的圣经啊？不要多人，就不要只是为了做师父去讲给人家听而来争做师父，因为讲的人怎么样来做师父人，他们将来要受做更重的刑罚。好，下面有几个现象，下面有几个什么现象呢？今天我们看见了，其实从彼得后书第二章开始就讲到，一定会有这些假师父、假先知、假传道出来，又讲到这些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今天我们看到第十七节，他说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我要问大家，有没有井啊？井没有？有没有井啊？有井，有没有水啊？他说这些人是无水的井了嘛，对不对？就是其实彼得用一件当时的人怎么样呢，当时人很体会的事，就是什么呢，用没有水的井来形容这些人。假如我们用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开不出水的水龙头。我也没跟你讲过这件事情啊。意思就是说，我有带山上一个孩子啊，到山下的医院来医病，医完病以后呢，我在想这个孩子大概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可以到城市里面来了，所以我就跟那个小孩讲，我说孩子啊，这个因为你是生病了，老师一定要带你回来，带你下来，是不是啊？老师信心也不够，跟耶稣祷告，你病也不好，但是我知道还有办法可以医你不死的什么的，我就把他从山上带到城市里面去医。医完以后我说你也有可能不一定有机会到城市里面来。我说老师呢想要买一样东西啊送给你，让你回到山上看到呢，就能够想起你曾经到过山下。我说我要买一个礼物送给你，你讲在王老师能力范围之内，我就可以买给你。你知道他很有意思，他也叫不出那个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所以他就拉了我，拉了我，拉到厕所去。我说这个小孩怎么拉我去厕所的？他指着那个水龙头，怎么指着水龙头？他老师，我要个水龙头。我就知道了，因为在学校里面，这些孩子觉得最辛苦的事情就是被老师罚去挑水，因为山上没有自来水，水都在高的地方，在低的地方啊，都在低的地方。水都在低的地方，水往低处流，是不是？人呢？人往高处爬，是吧？所以呢，这个在山区里面，你住在水边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山洪一爆发，你是首当其冲？所以人们又住在比较高的地方，气候比较好一点；水们又在比较矮的地方，所以挑水是件最辛苦的事情。学生一不听话就罚他挑水，对不对？他到了城市里面，把你这个一开，哇，水就来了，多好啊，是吧？他就想到这个东西，他一看这个，我就觉得又好笑呢，又蛮可怜他。但我在想，买个水龙头也是能力范围之内的嘛。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说有了水龙头就会怎么样？有了水龙头就会有水吗？我们搞个教堂就会有神的家吗？就挖一个井的样子，一定会有水吗？不一定的。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一个是外面有这个形状，另外一个是里面有没有这个实质。假如我这样讲啊，没有水的井可以叫它是井吗？这不是很矛盾的吗？你们了解我意思哈？就没有水的井怎么可以叫它井呢？应该有挖到有水的才能叫它井嘛，对不对？挖了半天，挖到最后没有水的，怎么可以叫它井呢？只能叫它一个坑，是不是这样？很显然的，这一个井曾经有过水，只是现在干了，是吗？今天有很多的时候， 有些人他是尝过主恩滋味的，有些人他刚刚开始这个成为什么的时候，他曾经有过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怎么了没有了。他说这一些小心哦，可能在我们中间，可能有一天这个弟兄，我也可能成为没有水的井啊，是吗？但是反过来，我的今天我们有这个水吗？这是什么水？就耶稣应许赐给我们的活水了嘛，是不是啊？赐给我们的生命了嘛？一个人到井的旁边去，他干渴的时候到了井的旁边去，结果看到那个井没有水，他多灰心啊！今天有多少人内心空虚，跑到神的家中，跑到一群说是信耶稣人的周边，或者是一个传道牧师的旁边，结果他碰到了这些人，他的心还是干渴，情以何堪啊？其实到底是没有水的井，就是指这些假传道假牧师吗？我们也可以讲一个不称职的先生，也可能是一个没有水的井，你同意吗？太太需要鼓励安慰的时候，跑到他身边的时候却没有水，是吗？意思就其实这句话我们又可以很深的反省，其实我们的主是带来活水的泉源，他真的希望我，假如我每一个人都是井的话，那个问题就是一个水是从神里面来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不要说先涌流，至少要有嘛，越来越丰盛的时候才能够涌流出来嘛，至少我们里面有一点点不是我们的个性，假如我们的个性是这个井的话，只是这个井是什么土，对吧？我们挖挖挖挖到什么土的井，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用我们的个性，用我们从祖宗遗传下来的这些东西做成了这个井，重点是里面有没有水嘛，假如有水的话怎么样，吼，口干的人到了井边就得着安慰，是不是这样？他就不会失望嘛。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有一天你说你跑到一个师父，你跑到一个传道，你跑到了牧师，你跑到个长老旁边去，你没有办法得着安慰跟鼓励，带给你的是一肚子的忧伤难过，妈妈又觉得他是牧师，我妈妈自己又很受不了，那个时候怎么办？想到彼得讲的话，因为的确有很多的人只是有井的形状却没有水，就说圣经是一个真理，圣经所谓的真理，圣经的真理不是告诉我们这个无水的井有什么好对的嘛？但是真理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相，一个真，就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事，真正有罪恶毒害我们人，真正有世俗的享受会迷惑我们的心，而且在神的儿女基督教界的当中也会有一些假师父，就像这些没有水的井一样，那你要怎么办？那我们要怎么办？啊？怎么办？你不要老是去骂他，叫他说你这个井怎么不出水？你要出水，我们再怎么骂他也不会出水的，是不是这样？只有一个办法，怎么呢？就去就近耶稣，因为耶稣是那个活水的源头嘛。那至少也要去就近那些有水的井嘛。井是很有范围的，井跟河就不一样，河跟海也不一样，你们同意吗？啊，这边讲到井还给我很深的印象，什么呢？井只不过是一个有限的个人，任何一个就是有水的井也不要骄傲，你顶多是个井，你跟泉源比起来你算不得什么，你跟大海比起来你根本又是什么，大海中的一粟，算不得什么，就是一个能够被神所使用的传道人也没有什么可以骄傲，他顶多是个有水的井而已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痛苦在哪里的？我们的痛苦是没有摆在主的身上，生命大海的这个主的身上，我们常常是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井的上面，是吧？有水的时候还可以有点安慰，等到没有水的时候怎么办呢？哇，辛苦得很嘛，是不是这样？彼得他讲这句话，我相信彼得里面有个体会，一方面他看见有些传道牧师师父没有水， 骗人的，只是一个外面形状好看，实际里面已经没有从主那边来生命的那个那些可以安慰鼓励帮助人的东西。另外一方面，彼得也真的看清楚，就算他现在是有水的井，也要靠着主，不要怎么样，不要到最后变成个没有水的井。而且他也体会，只是一个有水的井是很有限。我们服侍主人看见我们的有限，我们自己也会连于主，也能够帮助想到我们井边来打水，解决他人生饥渴，解决他心里面干旱的这一种弟兄姊妹，也帮助他，是你在我这边可以得着部分的满足，你可以在我这边得着部分的帮助，但是还有个更重要根本的解决是在主那里，是不是这样啊？弟兄姊妹，我们跑教堂，我们信耶稣信了这么久，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思想啊？有没有？假如没有，我告诉你，注定痛苦。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有井的水在美国还真的不多。有没有油？多不多？你不多。所以我才想到，昨天我们一些弟兄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有个弟兄讲得很有什么，他说：“哎，大弟啊，发现这个问题还不是一个个别教会的现象，是普遍的现象啊！你怎么想？假如无水的井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你怎么想？那我们今天信耶稣人出路在哪？今天我们的出路在哪？”我说还好，我们的主来到世界上，以色列人很可怜，他非要到圣殿，非要拉着羊，要献祭司帮他献祭，他才有路。但是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成就了一条路，是什么路呢？让我们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耶稣死的时候，圣殿的幔子没裂开，有没有裂开？有裂开啊，真的有裂开啊！裂开什么意思？至圣所跟圣所的路通了嘛，人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嘛。其实我们人可以不需要假手别的人了嘛，是不是这样？但是问题，我们人就是人了嘛。我们总是先要依靠一些看得见的人、听得见的话，有什么呀？是不是啊？感受得到人的爱心、好行为，让我们有一个依归嘛。所以，我们有些弟兄讲得很好，耶稣真的，我的灵性没有那么高，我至少要看到一个像耶稣的人成为我一个 model， 让我可以去学习嘛，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我觉得这个话也有部分道理啊。因为保罗讲过这样的话，你们效法我，哇，保罗很厉害。我们传道人不要敢跟他讲，你们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啊，这个话厉害，有没有？我们今天传道人只敢讲什么？你要好好听我讲的，听懂了你告诉别人，是吧？我们顶多只敢讲这个话，你听懂我讲去告诉别人，却不敢就说你要效法我所行的，是吧？因为我是效法基督的，这是非常厉害的。真的，在我出来施工的时候，我只有一个祷告，我说主啊，不要让我成为拦阻在要你的人的中间成为阻挡。当有一天，我是说，我们去传福音，我们跟弟兄姊妹，到有一天他不来找你了，他都知道去找主，跟主祷告了，这就是我真正的成功，传道的成功，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哎，每个弟兄姊妹他会直接去找神了，不需要来找我大爹了，对不对？哎呀，我觉得这是我传道里面的成功，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说我只是个媒人，是吧？他们两个相爱，他们越来越相爱了，这就是我的成功嘛？什么这个只要做一个媒人是吧？他们两个相爱了，还非要透过我讲话给他，他还跟我讲，这是干什么嘛？这叫三明治了嘛？是不是？是不是？其实我在读圣经的里面，我真正慢慢去思想的时候，我真的发现像大祭司、像圣殿里面这祭司人还不少。我说就这些假师傅，这话怎么讲呢？你知道耶稣死了，圣殿幔子不是裂开了吗？是不是？但是这个耶稣死了以后，到这个提多将军进耶路撒冷把圣殿毁坏，中间最少还有50年40年之久。哎，你知道吗？在这段岁月里面，圣殿里面幔子有没有？你们说有没有？没有的话，祭司长就没有饭吃了，祭司就没有事情做了，一定有人又把它缝起来，又挂在那个地方。今天有多少人觉得说，你没有耶稣可以，你没有我不可以， 是吗？是不是这样？到底是信耶稣的弟兄姊妹没有耶稣不可以呢，还是没有我传道人不可以？你们告诉我，今天在你们的心里面，到底是一个教堂里面没有牧师传道长老是不可以的，是吧？没有耶稣，有没有耶稣倒无所谓的。你们怎么想？啊，怎么想？庙里面没有和尚不行哎，礼拜堂里说没有牧师不行啊，你身体放给我看。这个话我讲得很重哦，庙里面没有和尚是不行的，但是礼拜堂里面没有牧师传道长老不可以吗？哪一个牧师长老不是从弟兄慢慢他因为爱主的缘故有幸要传道才成为传道的吗？你怎么晓得你今天是弟兄明天不是传道呢？你只要有主的话，你真正得着主，跟人家分享主，你就是个传道的人。我常常跟人家讲，我说我不是传道人，因为传道人是个抬头，我是一个传道的人，我是个人，但是传主的道，这么厉害。等到有一天，等到我这个井里面没有水的时候，我也直接跟人家讲，你们不需要找我，我现在已经堕落了，不需要跑到我这个井里来，给和自己失望，给人家失望，是不是这样？等到我真是没有时候，我要跟你们讲，你们从前礼拜一都在那边查经是吧？我今天这个迹象已经这个样子，你们为我祷告，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很重要，这个很重要。下面我再来看，它都是狂风吹逼的雾气，又黑。其实真正来讲，其实还有一些地方怎么呢？就好像狂风吹的云是没有雨的。你们在这段话有点像犹大书，你们去看犹大书，在后面有个犹大书，里面讲到类似的话。意思就是说，你们没有这样一个心情哦，在一个干旱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山上的人啊，种地有没有？人家说山上的农夫是怎么样呢？农民是什么呢？靠天什么？望天什么？吃饭。天不下雨，他们那时候古时候有办法把低的地方的水把它抬到高的地方来灌溉用吗？挑点水来吃还可以啊，挑点水来洗澡都不行。所以为什么山上的原住民啊，一辈子有些地方才洗三次澡，特别像西藏的时候，生下来洗一次，结婚的时候洗一次，死的时候洗一次，一生洗三次澡，水太不方便了嘛，是不是这样？那怎么办？山上人种地干什么？就是望天吃饭。哇，下雨了，赶快去播种，下雨以前赶快把土把它挖好，一下雨就把种子种下去，种下去什么呀？就等着。云来下雨，对不对？哇，看到一片黑黑的云来了，结果被风吹走，有一滴雨都不掉下来，哇，多失望！你们体会吧，我们城市里面不会体会，山上就能体会了。山上能够体会什么叫做被狂风吹动的这些云雾，但是没有水可以降下来的那种痛苦，跟没有水的井是一个意思。其实我们为这些人。你不要在那边，我们不要在那边很难过，因为圣经里面彼得怎么说？彼得给神给他看见，因为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其实他们做这些事，他们成为这样的人，他们的心光明吗？不光明。他们的心是黑暗的，他们的心快乐吗？也不快乐。我告诉你，喜欢跟人家吵架的人啊，吵赢了他很快乐吗？他只觉得很爽，真是一点都不快乐。我告诉你，血压又高，脸又红，脖子又粗，是不是？是吧？他就是跟人家吵完架，骂完人了，他很高兴吗？假如一个人骂完人，他高兴了，那还差不多。骂完人，他是越骂越气，还是越骂越快乐啊？你们说，啊？你们有没有骂人吵架的经验啊？有没有？你们，越骂越高兴，越骂越喜乐，越骂心里面越轻松啊？是不是？你放下，你不要难过，因为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神是公义的，我们不要去，因为他们心里面的痛苦黑暗，是不是啊？又不得不这么说，又不得不这么做，对不对？但是呢，神又不喜欢，他们也很清楚，他们日子会好过吗？啊？你们是没有看过那些真正做奸犯科的人，死的时候。活的时候那一种随时怕人家来杀他，晚上都睡不着觉。我在金三角传道，有多少领导跟我讲，王老师我真是佩服你啊。 为什么呢？不要有警卫拿着枪保护你，你却很有安全感，对不对？他们是有警卫还害怕呢，我问怕什么呢？怕那个警卫给人家买通杀他，你们了解吗？是不是啊？所以我们那个领导讲了两句话，我心里也蛮受用的。我说真是都是主，他说王老师，我这么羡慕你，你是个不要卫兵保卫，你很有安全感睡着觉的人，我是一个有警卫在外面天天半夜三更巡，我还是睡不着觉。他怎么说？他说王老师很谢谢，我发现你是一个不需要金钱你也能够很满足的一个人。弟兄姊妹，你好好去思想，当我们是一个井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水？当我们是一片云一片雾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降下露水跟雨水来滋润它？今天有很多的人有一种很谦卑的心，今天有很多人也可以真实的光景，他相信一棵草一滴露他就能够活得怎么样，就活得很好，是不是这样？是吧？但是今天我们是不是我们有一滴露我们就满足了呢？还是主啊，我们谦谦卑卑的，我们也愿意成为神手中的一滴露，可以去滋润一棵草呢？生命的供应是很稀奇的一件事，但是没有从耶稣基督来的实质的，哪怕这片云再黑怎么样，吹过就吹过了，被人咒骂有没有？真的，一片云跑了，那些老北那些农民就在说，我在这个说了嘛，对不对？跑到井边没有水是枯干的，那些到井边人的灰心失望，不是咒骂这个井吗？好，下面我们要看的，下面要夸的是他们说虚妄金夸的大话。什么叫做虚妄金夸的大话呢？不实在的话，夸大不实在的话。我特别要讲到我们有一点点机会服侍主，我常常讲一些虚妄夸大的话，还不如讲一些真实的话，对人还有帮助。我在泰国北部，这个弟兄不是很完全，但是他有一天来跟我讲一件事情的时候，哎呀，我心里很痛，我也给我很大的提醒。这个弟兄在讲什么呢？这个弟兄来跟我讲说，他说有一次他想做见证，他的牧师不给他做见证。我说你要做什么见证呢？做你这个什么这个去玩赤脚子老虎以后赚的钱呢？还是什么？他说不是，我要做的见证是我真的生病，我祷告神垂听，我好。他很难过，我说你难过什么呢？牧师不给你做见证，你碰到人就可以做见证啊，你有什么难过的呢？对不对？他说我的难过是什么呢？这些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对不对？都是讲你们身体要祷告，对不对？我祷告了神听了，他就不给我讲，他说他难过的是这个。大家了解这意思吗？那个意思就是什么？那个意思就是说，常常我们教别人的东西不是我们的世界。这个虚妄还不是说这句话讲的对跟不对，在我常常感觉所谓的虚妄的意思就是这句话在我生命里面根本不是真实的，或者这句话怎么呢，在我经历的里面可能只有一点点，我把它夸大，有没有？是吧？有没有？我们常常喜欢把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做得到的事情，把它其实做得到很好啊，为什么？我们人有才干有聪明，做得到很好，你就把它做得到嘛，鼓励人正正当当的做一个人，这也不违背真理嘛，是不是这样啊？是吧？为什么要把我们自己个人做的事情一定要精夸？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扩大到这是神的作为呢？明白这意思吗？一个是根本自己没有的，对不对？自己也没有实际经历的，这样一个道理对我来讲，我自己本身是还没有真正得着的，还要去跟人家讲。还有一种是什么？还有一种是夸大，明明是自己做，干嘛一定要说？哎，这是神做的，表面上还说把荣耀归给神，事实上别人有自身一看，这是你根本自己做的嘛？你假借着神的名来荣耀你自己嘛？不是吗？ 不然的话，这个所谓的虚妄矜夸的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用我们肉体里面的东西做的东西，我们来说成是神做的，有没有？今天很简单，我们常常听人家做见证，你里面听到见证的感觉，到底是他说的夸大的话呢，还是真实的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见证啊，还不如有的时候有一些自己失败的，是不是？神给我们光照，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愿意好好的靠着主往前走，这都还不太容易什么？不太容易虚妄嘛，因为看到自己的软弱是很不容易的，看到自己人性里败坏是一个神很大的作为的，是不是这样？假如我问大家，今天一个服侍主的人，说是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一个长老，比较会讲自己的软弱呢，还是会把他自己做的事情讲成是神的作为更多？你们说吗？一个弟兄姊妹都还会常常讲自己的软弱，不是吗？都还不太容易，不太容易嘛。但是反过来讲，我们在台面上的这些人，对不对？我们常常讲我们的软弱呢，还是常常把我们自己所做的解释成是神的作为呢？这个就是叫虚妄矜夸的大话，弟兄姊妹。我希望你信主没有多久就能够看见这个真实，对不对？但是呢，也可能你会碰到一些服侍主的人，像保罗一样，像彼得一样，对不对？他三次不认主，以后悔改了，他也不觉得丢脸，是不是？有没有？像我们呢，有过不认主，有过什么的时候？所以我在我们华人圈子里面看到一个老的传道人，叫王明道，有没有？有没有？他被共产党放出来以后，我觉得他讲了一句真的很感动我的话。他说：“弟兄姊妹，我曾经做过彼得，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犹大。”你们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吗？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吗？一个这么有威望的老传道，神的仆人，他被共产党放出来的时候，他说：“我曾经像过彼得，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犹大。”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在一种痛苦环境里面曾经牵过不认主的东西，但是我从来没有出卖过我的主。这种话实不实在啊？实在，是不是啊？但是还有很多人呢，经文里面出来还是从前写过的东西，可能还要跟三次教会的领导讲，要把这些文件给我买了碎石机啊，这个买了这个碎纸机啊，是不是啊？还要买57台多一点，把所有的东西通通碎掉，是不是这样？还要跟两会的负责传道者，这些证据一定要把它消灭啊，不能给人家看见。这种叫什么？这种就叫虚妄，要一种假象，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其实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彼得这种软弱，我们信主的传道人哪一个没有啊？哪一个信主弟兄姊妹没有啊？为了减少自己的痛苦，为了增加自己的面子利益，有的时候怎么样？有的时候偶尔不认主一下，是不是啊？跟主请假一下，是不是啊？开下小差，是不是这样？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有情况，把这种真实的情况分享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们就算是彼得，你也放心，耶稣还是爱我们，还是给我们有出路，这个才是真正的福音嘛，救恩嘛，是吧？但是呢，这边讲到这些人是什么呢？不但徒有外貌，他们怎么样？他们在讲话的时候还讲一些，这个虚妄还不一定是讲错话哦，这个虚妄是对他自己来这个话，对他来讲是没有意义的话。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讲了很多，你要被圣灵充满啊！你问他圣灵充满他要不要？他渴不渴望啊？他总觉得，万一有一天万一圣灵充满我，我讲方言不是人家骂我神经病吗？弟兄姊妹，你要去思想这个问题，好好去看。另外还有，我们不要想说，这些话只是去讲那些假师傅的哈，有没有可能也讲我们这些假基督徒的有没有？我们真正要信主就真正信。我在想，我们宁愿做一个现在还是软弱、生命还不够成熟的基督徒，也不要做一个假基督徒，是不是这样？ 我没有办法在王家做一个听话绝对听话的好儿子，但是我也从来觉得说我以我是王家的儿子为荣，至少有这种感觉嘛。我先生很不听话，我干什么，对不对？是不是？至少有这样一种真实的感觉嘛，有没有？啊，是这样。所以下面他是说，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心的人，那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更厉害，不但是说，有些人怎么样呢？因为他这样行，以后怎么样？教导别人也这样行，可以写明他这样做是什么呢？合法合理，大家不会去跟究他。我想到以色列人的光景，圣经里面神曾经借着先知跟以色列百姓说，我的百姓啊，他们是从最尊贵的到最卑贱的，从老的到少的小的，一味的行事与我反对。怎么有可能呢？就是他们已经把一套他们做的做法怎么样呢？已经变成一套说法，合理性的说法，让每一个人都去行的时候觉得不错。哦，这么厉害的啊！你们听过成功神学吗？听过吗？我指名道姓讲，你们听过成功神学吗？听过哈。啊，耶稣是成功还是失败？我别的话都不讲啊。耶稣一生遭遇那么多的痛苦，他哪里成功？他在世界的财富，你去听，你去听，为什么要让有一些神的儿女永无止境的追求世界上的成功，觉得对？因为他已经把它发展成一套教导，可以来。你知道那个时候在美国有多少人？你多少传道人，特别是电视上那些会讲道的，我不说电视上讲道的，每一个传道人都这样啊！你们仔细听啊，你去看到他住的家干什么？他能够住在里面，良心很平安，就他已经发展出一套说法，让他住在里面，自己觉得我对得起自己，所以鼓励大家这样做，你同意吗？这是很可怕的，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非常非常可怕的。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事，对不对？哎呀，主啊，真的，我慢慢去思想，非常可怕的是，他说是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他为什么要用肉体的情欲跟邪淫这样的一个字来讲呢？这是我自己的这个感觉哈，这个这样的一个思想，可能在那个时代的风气是非常淫乱，很有机会可以让人去满足他情欲的，可很容易让他去接触到肉体情欲的满足。不但其实人有肉体的情欲也是神的创造嘛，但是变成一种邪恶的邪的，你知道吗？人的情欲很好，但是变成邪情私欲怎么就不好了，是不是这样？我相信在彼得的那个时代里面，有许许那时候的环境，可能是一个蛮淫乱的环境，可能是一个社会风气并不是很好的环境，有没有？那有一些假师傅怎么样，他也活在这样的环境的里面，他怎么办呢？他怎么办呢？假如他也要去满足他这个肉体的情欲跟这些邪淫的事怎么样呢？他怎么样？他会怎么样？他会去跟他讲，其实这个是人之常情，是吧？啊，怎么样？他肯定有他怎么样的说法，而可能正有这样的人。其实从前在彼得他们初期教会里面，的确有这样一批什么人呢？你拯救是拯救你灵魂，肉体就是败坏的，你肉体怎么做干什么坏事都没有关系，你的灵魂会得救的。哇，哎，这样的一套说法，哎，多少弟兄喜欢啊？就不管你的肉身干再坏的事情，邪淫事情再怎么样，灵魂跟身体是分开的，灵魂的得救不代表身体会做得好，你的肉身再怎么坏都没。那个时候初期教会有这样一派的教导的，你能想象吗？你能想象吗？啊，这里讲 彼得讲到的就讲到有这样的人，有些人刚刚要跟随主，信靠主，脱离这些邪情私欲，正愿意过一个单纯纯洁圣洁的生活，让他身心都能够平安。没想到怎么样，没想到才跑了信主没有多久，怎么样才跑了信主没有多久，就有一套人告诉他这一套东西啊。我把他再把他说一下，当一个人传讲神的话只是为了满足自己要做的事，很可怕。但是反过来讲，我真的被主开启，我发现这是神的心意，我讲了以后，哪怕这个话是要指责我自己的，我也愿意讲，要不要？来不来啊？就是有一批人怎么样，他这样做，他教导一套说法，他去教别人正，他去教别人所谓真理，他去教别人所谓神的话的目的，不一定是为了神的心意，是为了什么？为了我自己要这样做，所以我跟你讲，是吧？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哦，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哦。到底要我们听神的话，到底他教导人的目的是要我们跟随神呢，还是要来做我们想做的事，我想要你做的事？弟兄姊妹，你们千万要小心。我讲这个话到有一天，我大概讲的话你们不照着做，除非是神的心意你们不做，我会难过，我绝对不会跟你们发脾气，真的，你们相信我。假如这是神的心意我们不做，我只是会心里难过，说主啊，为什么我们成为你儿女的，你的心意我们不愿意遵循。等到我分享神的话你们不做，说我要跟你们发脾气，大概不会了。从前曾经发过气，我是你的传道人，我讲话你不听，那你要听谁的？现在不会了。既然是神要我讲，耶稣，我们神的心也是这样，神的话传到他百姓中间，他百姓不听，像先知把神的话传给他的百姓，他的百姓不听，耶利米就为这些不听神话语的百姓哀哭，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要很清楚，有一天我们信主慢慢久了以后，你会在团契里面有些侍奉，你慢慢会在一个所谓的教堂的系统里面有些侍奉。我们到底要讲圣经是为了要别人照着我们的想法去做，然后选择性的选一些圣经里面的话去跟人家讲呢？其实你知道，这个都是为了满足我们肉身的情欲。你知道吗？我们有身体上面的情欲，我们有意志里面想掌控别人这样的一种的情，这种想法，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像你圣经里面这边讲到的，有一些人用圣经里面用引诱这两个字，我觉得用的真，就意思就是好话什么，就是什么威迫利诱，是不是这样啊？让你来做我想要做，我正在做的事，要你来做，那什么样呢？跟我一样，你也不要说我，我也不说你，大家反正就他用这套东西，而且是引诱一些什么？引诱一些刚刚才脱离，就刚刚才信主的人。礼拜六，有个人问了一句话，我刚是昨天啊，昨天我俩吃饭的时候，就在讲到这件事情。为什么刚刚一个人信主都是为了主的缘故来信主，结果信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好像主不要跑到哪里去了，变成基督教的老油条，是不是？就是什么呢？就是刚刚开始是要主，进到一个环境里面去以后呢，就碰到很多人啊，是吧？碰到很多人，碰到有一些人怎么，就是用这套东西来引诱我们这些刚刚信主。哇，这个人来到我们的教堂里面了，哦，他是做生意的，可以，这个人有点茶干，可以安排他做点什么事情，就慢慢慢慢，只要他做些什么事情，只要他奉献钱，从来都没有忘记说他是脱离了这一些卑微污秽，想要离开这些事情的人，让他怎样更深的带到主的面前去，去渴慕主，去要主。以后又不是 变成每一个都是每一个跑进教堂就变成是我们的一种资源了，是吧？我的意思不说每一个教堂都是这样，不是。但是等到有一天我们刚刚开始信耶稣是为了主的，跑到一群人当中去，我们称他是教会教堂也好，到最后发现主在哪里不知道，一天知道要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到最后心里也不快乐，生命也没有改变，我告诉你已经上当了，是吗？我也讲点真什么，我跟我们的传道人就是这样，我发现他不是这一种，他讲的，等到有一天我用他讲的时候，他说哦是啊，我们大家彼此提醒一下啊，我就这也差不多嘛，对不对？他不是要利用廉价劳工，是不是？对不对？所以我到山上去的时候，真的当一个弟兄跟我讲说，你们这些传道人，你们都有薪水，你们听到要我们这个弟兄姊妹做这个做那个，我们也没有薪水，我们是做一天工吃一天饭的人呢。你要我们来为礼拜堂做事做个半天，我就本来在家吃两碗饭了，现在只能吃一碗饭嘞。他讲这话给我很大的警惕，给我非常非常大的警惕。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想？彼得讲这个话的意思，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人，你要怎么办？我们不要成了一种假象，哎呀，不是我们碰到的传道人都是金钱爱主，有。就是不像你会碰到，就这样，是不是这样？也可能我们碰到的不是这样的，你怎么办？彼得讲的就这个意思。下面我再看，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结果自己怎么呢？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今天我们这样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哇，我们你信耶稣，耶稣会给你自由，会断脱一切罪恶捆绑不好的习惯。哇，我们传道的时候，他们都会传，是不是这样？啊，有没有？会不会？我们说信主的人啊，我们有的时候还不好意思讲，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还有点啊，什么什么，对不对啊？我们还不敢讲，是吧？为什么一讲就是主给人自由？怎么为什么我们有自由？我都不敢讲。你知道传道人他不敢讲，逼的时候讲他台上你非要讲，讲一定要讲圣经里面的话，是不是这样啊？啊，圣经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是不是这样？对不对？是不是 啊？哇，圣经里面很多得释放的话，他能讲的时候还有把握住，真的，好像还是应许给这些人一样，结果自己怎么样？自己却落在很多捆绑的里面。而且什么捆绑呢？那个捆绑是却做败坏的奴仆。接下来彼得怎么说？彼得说，这人顺服谁，人被谁就制服，就做谁的奴仆。那我要问，我们今天到底是被我们的神制服，成为神的仆人，像保罗一样呢？还是我们被我们自己生命里面很多的败坏制服，成为败坏的奴仆？这个不是零和游戏的，不是说被神制服嘛，就永远不可能被败坏制服了。有的时候是会50-50，是不是啊？对不对？那至少有点进步嘛。从前被败坏制服是90%，只有10%是被神所制服的。以后慢慢有没有长进呢？啊？有很多的东西要当机立断，说断就断。但是有很多的东西呢，可能是脾气啊、个性啊，很多里面这种东西是什么样，慢慢长进。所以约翰才会讲，你必兴旺，我必衰微，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你好好来思想，这边讲到的这些事情，今天我们把神的话讲得很准确，我们把神的应许跟人家讲得很有把握，啊，就是说应许别人得自由了嘛，是不是？但是反过来讲，我们自己有没有做什么的奴仆呢？我碰到一个算是蛮诚实的老师，他现在真是晚年情况不是很好，但是我到现在还怀念他讲过一句话。他说，王老师，你不要再找我做老师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每一次跟学生讲你应该怎么样的时候，都是我内心控告我一次。我觉得这个人讲的话很真实。我在想，很多时候我们说去给人家传道，跟那些传福音，有的时候假如我们讲神的话，而我们自己没有得着，我们有这种感觉，我们每一次跟人家讲一次， 就是变成我们的良心在控告我们一次，还是我们觉得不愿意那么痛苦了，就像前面一个光景一样的，是什么呢？发展出一套说法，不但让自己做，让别人跟我们一起这样做，这是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事，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你说信耶稣好信也很好信，你说传福音不容易也不容易，你说容易也很容易。你做一个不对自己负责任在神面前的人，太容易了。我到现在还没有碰到过一种神学的道理深奥到我们读过书的人不懂，还没有，有没有？啊，有没有？说今天有人在讲一个圣经里面的道理，说你听完一个不懂的，有没有？有没有？但是等到我碰到生命的事情，我就真的发现我不懂得太多。我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跟人家讲圣经的道理，没有什么难的，上上课都可以跟人家讲。难就难在我们在生命里面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时候，这才是跟随主。我到现在才发现说，我们不要什么，哎呀，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不是啊？他没有冒险，我都不佩服耶稣的，我告诉你。为什么到临时上十字架的时候，哇，求你把这个杯挪走，哎，耶稣都有重情要把这个杯挪走。我说耶稣不顺服上十字架的话，他会不会死？不会死，为什么不会复活？不会复活，有没有救？没有救。那么耶稣怎么办呢？耶稣就在凡人人世间流浪，到最后死了，说不定也怎么样，我不晓得。其实耶稣到世界上来也冒着一种回不去的这样的一种险，意思就是说，每一个我们所传讲的跟神心有关的问题，应该是神是对我讲的，让我自己愿意有心去行，然后以后再去跟人家分享。在我读圣经的领受是这样，有的时候被人家逼得没有办法读到，有没有读到神的话，自己有没有愿意去行，都还没有说，被人家逼了一年52个礼拜天，统统要你讲到，这个日子很难过。你没有去可怜那些会变成这样人的牧师，很可怜的。为什么很可怜？他到的时候不上台讲也不行，去讲也是，好像没有水的井，很痛苦吗？不是很痛苦吗？你们说那么多。接着我不讲别人，要你现在每一个礼拜天都要讲到，除非你有勇气说对不起，我不讲，我不想骗你们，我也不想骗我自己，所以我不讲。你没有这个勇气的话，怎么样？你最后非要像这些人一样，你同意吗？啊，所以马丁路德可以从那么厉害天主教的里面，他摸到神的心意，但他讲过很多很有名的话，他讲过一句最有名的话，我常常跟人家讲，你要害一个人，就是拼命鼓励他去做传道人，你知道吗？我现在越来越知道这句话的厉害，真的，我不骗你，他也讲过一句最厉害的话，什么话呢？可怕的不是那个教皇，可怕的是我想要做教皇的事，厉不厉害？因为他那时候马丁路德不是要改革天主教吗？是吧？对吧？他说教皇不可怕，我比教皇还可怕。马丁路德讲过很多很有名的话，他说你要去害一个人，就是鼓励他去做传道人。但是今天还有多少人在害人呢？不要去鼓励人家做传道人，鼓励人家好好去遵循主的话，可以有主的道，可以去跟人家分享，不是吗？哎呀，我这个是那个，我想我今天就跟他的教宗说，后面还有种，因为这种现象太多，我们自己在传道过程心路历程里面也曾经走过这样的路，我们也深深的有过这样的一种的意念，有这个曾经也真是这样的做过，是不是啊？让别人这样，当我们要发动，是不是、啊、要弟兄姊妹来种茶地的时候，对不对？什么圣经里面要做工啊，什么通通拿出来跟他们讲了，就怕他们不来做，都是意思吗？现在回过头来想，现在回头去看那边茶地又怎么样呢？那在永恒里面有价值吗？ 真是为了弟兄姊妹生命里面的益处吗？还是说因为我传道了发布了这些工作，希望大家都来参与做呢？这是很真实的。所以我现在很怕发动什么事情叫大家做，我真的很怕，真的很怕。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一搞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个做不成功又丢脸，是不是啊？参与的人少又觉得心会火大，是不是啊？这个人又老不听话，所以他是进去，真正是神要做，自己第一个参与去做。有人要跟就跟，不要跟就算了。那怎么办呢？干嘛要搞出一套做法，到最后把不是这样的人也变成这样的人呢？真的求主怜悯我。我说真的，我不是在解释这些东西，我真的把一些自己走过的、体会的、看到的，我跟大家来分享啊。我慢慢试试看，不要对你看不顺眼的传道、牧师、长老怎么样。我们看到了现象，甚至加强了我们能够为他们祷告。希望真的他们有一天井里面开始有水。真的发现有一天他们能够分享他们生命里面一些真实，哪怕是软弱的都可以提醒别人，是不是这样啊？慢慢慢慢的去走这样一条实际的，对不对？自己能做的就说感谢主了，给我这么一点点的毅力本领可以做这个事情，也不要把它做金夸的事了，这是又是神的心意了，又是这样那样，就我们很真真实实的活在主的面前，你会发现真的信耶稣也是一件很单纯很喜乐的事情，是不是啊？真的我觉得单纯一点好，这一点是我从敏文身上学到的，真的。像我一个人一怎么样说，我马上就想得很复杂的事情。敏文常说，弟兄，你不要把别人想得跟你一样的，你坏过，说不定他根本就没有坏过，你为什么跟他把他想得跟你一样呢？对不对？今天我有什么行动，敏文常常不会去想说，弟兄是不是又怎么样怎么样？他没有嘛，他就是很单纯，就我们心的嘴就慢慢那么单纯一点，是不是啊？实际一点，但是你也会碰到一些真实的情况，有的时候你也可以保留一点。对神不要保留，我觉得对人要有点保留还是好的。但反过来讲，你真正认他是神的儿女，是弟兄，真的我们应该坦诚的彼此真实的，这个在各方面接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很坦诚，不要因为人家讲一句话不爱听啊，就话剧。因为等到一天你了解他的心的时候，发现说他真的是为我们好，所以我觉得这里面都有冒险，有没有？跟人有一点提防，那么就不能更亲近。但是神又要我们蒙恩得救，有的又像家人，又像身体一样这样的连接的话，这个很矛盾哈。你在矛盾的里面有功课学，这才进入了真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真的还是讲的不完全，但是今天你的话，借着彼得他所看见的，他体会的，我们人不但会被罪恶伤害，我们不但会被世俗的这些的享受，本来可能是好的东西所迷惑我们的心，我们还可能受着假师父、假传道、假牧师、假长老的这样的一种的扭曲的带领跟伤害。主啊，真的给我们智慧，我们踏定你所要给我们的生命，我们就不会迷惑。若是我们只落在宗教或者一套说辞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被那些更会说的人迷惑了我们的心。我们走主你曾经走过的世界上的道路，我们不会错。主啊，领导保守我们的心，真的让我们不受在基督教界那些假师父的害。我们愿意真真实实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生命，而过着有平安、喜乐、荣耀神、与人有益处在世上的日子。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Amen.